戒贤大法师学习了5年，但他并不满足仅仅在那烂陀寺的学习，他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继续学习佛法。又是5年的光阴过去，此时的玄奘已经离开祖国10几年，思乡之情越来越浓，于是决定马上返回祖国。然而就在即将动身之时，玄奘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那烂陀寺遭到了一场残酷的大劫难。怀念母校的玄奘决定再去最后看一眼那烂陀寺。然而玄奘回到那烂陀寺之后，却被卷入了一连串大规模的佛学宗派争斗之中。那烂陀寺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佛学宗派之争？玄奘又是怎样被卷入其中的？他又是如何来应对的？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第三部《佛学之争》。
我们在第二部结束的时候曾经讲到，玄奘决意在回国之前再绕道回到那烂陀寺，去探望一下他的老师戒贤大师，去探望一下和他一起度过了5年难忘时光的朋友同事。谁知道呢，这一到那烂陀寺呢，就被他的老师戒贤法师呢抓了一个差，让玄奘在那烂陀寺讲课。所以呢，一时半会儿啊，竟然没有办法启程。不仅如此，玄奘还被阴差阳错的牵扯到一串啊，不是一次，是一系列的辩论当中。这些辩论的对手越来越强大，辩论所悬的胜负奖惩的条件啊越来越严酷，辩论的舞台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那么大家也许会问，佛教不是提倡不争的吗？佛教既然提倡不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辩论呢？佛教确实是反对执着，因为佛教认为，如果执着于一样东西，你就会产生一种爱，而有了这种爱，你就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的状态，就会妨碍你去超脱于这个城市，去达到解脱的目的。佛教的确是反对执着，也反对争执的，所以明显的倾向于不争，就不要去争论。佛教的确是倾向于这一点。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佛教对佛教理论、佛教学说的探究却又是非常非常细致的，非常较真的。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用在佛教的身上啊，是再恰当也不过的，是很可以概括印度各个宗派对待自己宗派理论的这种求知的态度。各个宗派的信徒有责任捍卫自己所信仰的那个宗派的学说，甚至不惜牺牲世俗的生命啊。辩论或者也叫辩经，因为这个辩论不是像我们世俗的辩论啊，它辩论的主要对象是佛经、佛教学说。辩论就是通行的最主要的方式，失败者往往就会销声匿迹，有的人会割掉自己的舌头啊，因为输了那把舌头割了，有的人甚至不惜自杀啊，结束自己的生命。轻一点的就必须呢改换门庭，变换自己的宗派，而心甘情愿的或者不那么心甘情愿的拜圣者为师。胜利者呢就会一夜成名，一战成名，万众瞩目。结果是什么呢？当然信徒云集， 得到国王的尊崇，得到国王的大量的施舍，啊，成为一代宗师。
印度的变心是非常激烈，胜者一夜成名，败者则有可能丢掉性命。玄奘法师虽然佛学修养高深，但他既不想在印度一夜成名，更不想在此丢了性命。那么玄奘法师怎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被卷入这种大规模的变经之中呢？
当时印度的明王戒日王啊，这个王我们以前就提到过，在此后我还会详细的介绍。在纳兰陀寺旁边啊，施舍啊造了一座塔，这座塔根据记载有十丈高，也就是30米左右高啊，吸引了全印度的注意，在全印度传为美谈啊。戒日王专门为纳兰陀寺造了一座铜塔，然而这同时啊也引起了嫉妒。戒日王有一次就经过了一个国家，不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僧人啊都信奉小乘佛教。在这些小乘佛教的眼里，他们认为大乘佛教，纳兰陀寺是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但是实际上是佛教的学术中心，但是戒贤法师是大乘僧人。他们认为大乘佛教什么空华，是空华学说啊，或者也叫空华外道。在这批小乘佛教的眼里，不认为大乘佛教有什么特别高的地位。他们遇到的戒日王啊，就跟戒日王这么说：听说您啊在纳兰陀寺旁边专门为这个大乘佛教啊，为戒贤法师建造了一座很巍峨高大的一座铜塔，那您怎么啊不给我们也造一座？这些小乘佛教的僧人也还举出了一些道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宗派啊在学问上很完善，是在佛代表着真正的佛法，他就向戒日王标榜说呢，我们这里有一位年老的婆罗门啊，这个讲婆罗门不是说他是婆罗门教徒，而是说他的种姓是婆罗门啊，但是非常高贵的最高贵的那他也是个佛教徒，叫什么呢？叫般若居多。这个人什么人啊？是整个南印度的灌顶师，就说他给这些国王行灌顶礼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帝师啊，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精通小乘佛教正量部的学说，而小乘佛教的正量部是当时印度足以和大乘佛教抗衡的一种学说，佛教的一个分派。
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佛教分裂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个宗派。大乘佛教追求普度众生，小乘佛教强调修炼自我。大乘僧人基本食素，小乘僧人可食三净肉。大乘僧人和小乘僧人虽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却因宗派的不同一直争论不休。而般若居多就是小乘佛教的大宗师。
而这个般若居多啊，绝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是历史上确实有其人的。在汉译的佛经当中，《唯识述记》里边就提到过这个般若居多。怎么说他的呢？说他三代帝王师，也就是说他当了三代帝王的灌顶师。那他的地位，他的威望，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小乘的信徒奉他为领袖，就好比大乘的信徒，特别是大乘有宗的信徒，奉戒贤大师为领袖是一样的道理。这些人还取出了非常珍贵的，捧出了这个般若居多的著作，名字叫什么？就叫破大乘论。 有700颂，篇幅不大，非常精悍。就给戒律王说啊，这你看是我们宗派的学说，也就我们宗派是有著作的啊。这里边难道有哪一位大乘的僧人胆敢改动一个字的吗？可见这些小乘信徒对般若巨多的推崇，也可见他们对自己学说的极度自信。啊，你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就是颠扑不破了，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戒日王在内心当然是倾向于大乘的，不然他不会专门为那兰陀寺去造一个铜的这个塔，也不会为那兰陀寺专门捐了一个寺院，里边有个叫戒日王院嘛。那玄奘最早到的时候住过，建的寺面当然也大了。戒日王是当时印度的一代明王，控制了很大一片地域。那他觉得你们这些小乘信徒啊，未免有点夜郎自大啊，这太自以为是了。于是呢，他就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皮里扬丘啊，表面上哎跟你很平等的交谈，实际上是在嘲笑你们这些小乘啊。怎么说呢？他说：“弟子我啊，戒日王很谦虚，一上来就称我是你们的弟子啊，反正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弟子我听说有好多狐狸啊、小老鼠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自己以为自己比狮子还厉害。但是，一旦哪一天真的遇见了狮子的话，这些狐狸、小老鼠就魂飞魄散。”戒日王想说明什么呢？他实际上想说明是，你们各位师父啊，就好像那些狐狸和小耗子，你们没有碰到过顶级的大乘僧人，如果一旦见了的话，大概也和这些狐狸啊、小耗子啊，大概也差不多。
戒日王是信仰大乘佛教的，所以把小乘僧人比喻成狐狸和小耗子。面对戒日王的讽刺挖苦，这些小乘僧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们对自己的学说，对他们所信奉的这位大宗师般若巨多依然充满信心。说一个什么呢？国王，您如果不相信的话不要紧，为什么不召集一场辩论呢？通过辩论来定是非。于是这个国王戒日王马上就写信给戒贤大和尚，给那兰陀寺的寺主，请你派四位大德来。你派四个人来，这四个人怎么呢？要知己知彼，内外兼修，大小俱通，到我这儿来，来参加这场辩论。这封信当然就有专门的使者送到了那兰陀寺戒贤大师那里，戒贤大师就召集众生，当然必须是有地位的众生，那小和尚不行啊，一起来讨论，就共同推举出了四个人去参加，代表那兰陀寺前去辩论，这里边就包括玄奘。然而这四个人态度并不一致，其中的三个明显的赠予三代帝师般若举多的威名，信心啊不足，态度动摇，未战先怯。因为很显然般若举多这个对手啊，跟戒贤大师是在一个等级上的，一个是大乘有宗的第一人，一个是小乘正量部的第一人，所以这四个戒贤的弟子呢，有点心里没有底。戒贤大师年岁那么高，自然不可能让他亲自出马去参加耗时耗力 往往会旷日持久，特别是对言辞，尤其是对反应的敏捷有极高要求的这种辩经活动，谁都开不出这个口，说老师您亲自去我们不去了。辩论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学理的基础，你要对辩论所牵涉到的内容正反两方都要有足够的体认，你要有非常强的逻辑思辨能力，你要有非常出色的口头表扬能力，但是这一切都不够。你反应要快，大家去看西藏，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寺庙里边的辩经来往是非常快的，完全不是说啊，先放一放，我回去想想，明天我再来回答你，这大家一起哄你就输了，就大家认为你就输了，绝对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戒贤法师无论他学问多少渊博精深，这么大的岁数反应是不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戒日王组织的辩经是一定要参加的，否则不仅被尊为佛教最高学府的那烂佛寺会名声扫地，大乘佛教也会不战而败。而戒贤大法师年高体衰，无法应战，几位高徒也慑于般若居多的圣地而未战先怯。那烂佛寺的血战是否会由此开始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学之争。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辞谢了印度众王的苦苦挽留，终于踏上了东归祖国的路上。15年前的西游之路充满惊险，九死一生。那么玄奘的东归之行能不能一路平安呢？玄奘在东归大唐的路途之中又遇到了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呢？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东归轶事。
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钱文忠教授读书《玄奘西游记》，9月23日下午1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戒日王要组织一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高层次大规模的辩经，戒贤大法师年高体衰，几位高徒设以般若居多的圣名，心生胆怯。那么谁能代表那烂佛寺参加辩经呢？
还是来自于东土大唐的玄奘挺身而出，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怎么说呢？小乘各个派别的经律论三藏，我在唐朝的时候都有所了解了，都下过功夫的，而且我在西行求法一路上，在加斯米罗那一边，我们以前讲到过的，在以前各讲里讲到过，我就在那里花过大力气学习过，对他们的学说我都了解。可是玄奘之所以敢挺身而出他有别的考虑。玄奘绝对不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历史当中的玄奘是一个极其精细， 在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出众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玄奘就讲了这么一段话，说如果输了的话，他做好准备了。他虽然对小乘佛教有了解，但他也虽然他有这个信心能够把般若居多不输给般若居多，但是还没开始辩论，谁也不知道结果，他做好输的准备。所以他讲如果输了的话，那也是支那生疏了，和那兰陀寺的威名无关。玄奘这个打算是很精明的，我代表那兰陀寺出战，如果赢了，那兰陀寺的支那生赢了，那兰陀寺和支那生啊都会威名远扬，如果输了是支那生输了，跟那兰陀寺无关。玄奘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甚至包括万一输了怎么办这样的准备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原因，戒日王啊忽然又派使臣送来了信，让那兰陀寺这四位高僧啊先不要急着过去，留在原地，就留在那兰陀寺等候我的召唤。所以从当时来看，这场紧锣密鼓的大小乘对决的高层对决的这场辩论啊，就暂时的偃旗息鼓，没有展开。那么玄奘就清闲了，他在那里没事了吗？不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场辩论是没有举行，玄奘做好了充足准备的辩论没举行，一场意想不到的辩论开始了。还不光是辩论，还是别人打上门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了一位顺势外道。什么叫顺势外道呢？
古印度的个人宗教派别繁多，每个宗派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正道，而把别的宗派视为外道。那兰陀寺是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这个顺势外道为什么敢一个人打上门来？顺势外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派？这个宗派和佛教有什么不同呢？
顺势外道是古代印度非常有名的一种外道，被佛教贬斥啊，佛教称它为外道，称为96种外道之一。它的音译叫罗嘎延达，罗嘎延达，罗嘎是世界的意思，延达是顺着这个世界啊，就完全不去跟这个世界做任何这种抗争改变，我就顺着你这个世界走啊，叫罗嘎延达。据说这个创始人的名字就叫罗嘎延达啊，路哥叶多，汉译佛典当中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翻译，就叫路哥叶多。他主要的学说是什么呢？反对吠陀，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反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他跟佛教一样，都是婆罗门教的对立面，有共通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和佛教相比，对业报、对轮回、对灵魂是否存在都看法不太相同啊，他跟佛教这个看法不太相同，他不大相信业报的，他不太相信这个人有果报啊，做什么事情会带来什么报应，所以他就在这世界上混，顺着这世界走，他不去考虑出世不出世的问题，他非常肯定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啊，真实性，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佛教认为是虚幻的，佛教认为这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涅槃啊，只有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在本质上，他和佛教啊，的确是截然对立的。不仅因为他的这个学说对佛教的伤害太大，而且还因为这个打上门来的这个外道啊，是个亡命之徒。 怎么说他是亡命之徒呢？他写了40条，他把自己要求辩论的意见，我是这么认为的，写了40条，写完了干嘛？他给贴在纳兰陀寺的大门上，公开的贴了一张大字报，就贴在你的大门上。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亡命之徒呢？看他这40条论纲，你当然看不出。但是古代印度的辩论是什么呀？我还要公开的注明我的条件，赢了怎么样，输了怎么样，这咱们都得说清楚。在印度的辩论是这样，这个顺治外道开出什么条件呢？若有难破一条者，我者斩首相。这我这40条，你如果有一条你能破了我的，能够驳倒我的，我斩首相谢，我砍头。从这里边可以看出，这个外道极度的自信，对自己的学说和信仰绝对的有信心，目中无人。首先他只要你破掉我一条，我40条，你整个纳兰陀寺上万名僧人，而且纳兰陀寺里边我们讲过，不光是有佛教僧人，不光是有大乘僧人，他印度各种宗派的人都在那里学习，藏龙卧虎啊！我一个人对你1万多人，我一个人对你最高学府，我这40条，你只要破一条，另外39条你都不破都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如果输了，砍我的头。但是他根本也没要求，如果你纳兰陀寺输了呢，我放火烧了你纳兰陀寺，没有，没有。就他是一个极度的这个自高尊大的这么一个人啊，是意志力非常这个强劲的这个人。而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贴好大字报以后啊，他还在门口啊大叫了几天，叫阵，他在那叫阵，我贴了大字报了，你有没有人来？纳兰陀寺的人都死光了，比如这样啊，你们怎么没人出来理我啊？在门口叫了这么几天啊，他这么暴跳如雷叫几天啊，这个气势把纳兰陀寺一下子是有点震住了。纳兰陀寺没碰见过这种人，到纳兰陀寺都是毕恭毕敬的。玄奘不是讲过吗？你要来辩论，你那门房你就过不了吗？你要想来学习，我要到纳兰陀寺来学习，先过门房这一关。门房里边看门的僧人都能10个里边解决掉7、8个，剩1、2个再进去的。那哪看见有这么一个人，那你贸贸然跟他去这个辩经的话，你就要想好的，他绝对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在他校正的这几天，那兰陀寺啊居然没人接受，把门关上，谁都不理啊，反正纳兰陀寺里边什么都有，也不用出来买菜买饭买饭，不理你。这一次憋不住的跳出来的依然是我们中国的玄奘。
面对顺治外道的疯狂挑衅，纳兰陀寺里的上万僧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而此时玄奘又一次站出来。玄奘为什么敢站出来？他会用什么出人意料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口出狂言的顺势外道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学之争。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他到底有没有徒弟？观世音为什么会由男变女？弥勒佛为什么能够由瘦变胖？玄奘七行求法的精神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怎样的启示？钱文忠教授不仅为我们答疑解惑，还将用梵文为我们送上美好的祝愿。敬请关注张悦访谈钱文忠，玄奘精神。
从这面到那面，认真生活每一面。
七匹狼双面侠客，
眼疲劳，点韧洁，认识营养不干涩。
伤痛的第一时间，谁在你身边？云南白药植物剂，红瓶迅速镇痛，白瓶持续疗伤，伤痛的第一时间在你身边。云南白药植物剂。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钱文忠教授图书《玄奘西游记》9月23日下午1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疯狂的顺势外道在纳兰国寺门外小心，几天过去了，没有人敢出来应战。此时，玄奘大法师又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
面对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对手，玄奘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呢？诸位想都想不到。以我们了解的玄奘，那么一个谦卑的那么一个道德修养那么高的一个高僧，他会怎么应战的呢？他出来礼貌的问，你好，谢谢你对我提出40条问题来考任务，来考验我，我非常愿意和您交流。这玄奘应该是这样的吧？不是，玄奘一反常态，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派伺候自己的那个近人出来，他自己不出来。就他不是纳兰陀寺派了两个人伺候他吗？他派那个人出来，一把那个顺势外道的这个大字报给接下来，他自己这个时候才出来先有一个人撕了，他出来他怎么样？他把那个大字报叠好，非常尊敬，因为人家的学说嘛，你非常尊敬拿回去啊。不是，玄奘居然是把他撕的粉碎就在那，这个实在不像玄奘干的活啊。可接下来的还更不像，玄奘把他撕了以后啊，往地上一扔，扔完了也就算了。玄奘不，玄奘还走过去又踩又碾，就是在这上面又踩又碾，把这个撕碎的纸一动不动。这可是跟我们脑海当中玄奘的形象太不像了。所以呢，玄奘大师应该说是摆足了 pose 啊，用现在流行的话，把 pose 给摆足了。我出来了，你不叫了几千阵吗？大字报你也偏了，我出来了，哪能说这里有人，不是没人。就这样来应对这个顺势外道，表达对他的藐视。这样的举动，那当然把这个外道给气疯了。这外道在外面叫了几天了，估计人也累了，你出来一个人这么来弄，而且这个也不太符合印度的传统。玄奘这个做法在印度也不多见，印度一般大家是讨论嘛，言辞可以激烈，没见你又撕又剁又踩又碾的，这都没见过。所以说外道一下子大怒，就问面前这个人，这一看你这也不是印度人啊，冒出一个纳兰陀寺了，你是什么人？那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人。玄奘昂然回答，怎么回答呢？我是摩诃延那提婆奴。我们终于知道玄奘在印度用的是什么名字，摩诃延那提婆奴，这是一个梵汉合璧的字。摩诃延那就是马延那大圣， Deva 天，提婆就是 Deva 天，神的意思，奴是个汉字，也就是说什么，我是大乘天的奴仆。这个大乘天是指谁呢？是指历代著名菩萨，包括戒贤大师在内，他们是大乘天，是大乘的神，我只不过是他们的奴仆啊。所以我们知道玄奘在印度的名字应该是 马哈耶纳德瓦达萨。那么他面对这个，他当然不会对这个外道群庸说，哦，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奴。那外道不懂汉语的，肯定听不懂。所以他当时讲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复原成梵文的，无非是两种说法，一种是阿哼马哈耶那德瓦达萨这一个，还有一种说法是马哈耶那德瓦达萨哈斯密，音调都是很高亢的，你从汉文是看不出的，从这个梵文里边看得出非常高亢的一个。
面对在那烂陀寺门外疯狂挑衅的顺势外道，玄奘毫不客气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当然令顺势外道更加愤怒。然而当玄奘大声的报上自己的名字后，顺势外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那烂陀寺里边有很多的来自外国的留学生啊，这我们说过，外道当然不知道这里边冲出来一个摆足了铺子气势汹汹的这个外国人谁，他当然不知道，但是一听这个名字他马上知道遇见了真正的对手，因为他素闻法师名。可见马哈耶那德瓦达萨这么一个名字在印度佛教界已经是广为人知，当然印度恐怕不知道玄奘，说你到印度满大街问谁是玄奘，到哪兰陀寺估计谁都不知道啊。那你问谁是马哈耶那德瓦达萨，谁都知道中国来的这个支那僧就是马哈耶那德瓦达萨。所以来势汹汹的外道啊，就是说了一下，他被吓了两下，一下子玄奘出来这一通一通撕啊碾啊踩啊剁啊，第二一下就这一句我是马哈耶那德瓦达萨，这外道就退缩了一下。史料上的记载一句无头无脑的话叫什么？参死更不舆论。这句话不大好理解，忏悔的忏，耻辱的耻，参死更不舆论，这句话很莫名其妙。这可以做两重理解，第一重理解是外道自己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看着玄奘有点怕，所以不跟玄奘讨论了，自己觉得忏耻更不舆论呢？还是玄奘替你这个外道，你原来那么气势汹汹又贴大字报又骂的，我一出来你就这么退缩，我替你觉得羞耻啊，我不跟你多说话，到底是这两种意思哪一种对呢？根据现在史料的记载无从判断了，因为这句话是没头没脑的，但是这并不重要。然而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这句话就认为这场辩论又没变起来呢？恰恰不是，这场辩论不仅变起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至于这场辩论的具体